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2月1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参议院星期三通过法案，严厉制裁平壤及其合作伙伴。同一天，韩国政府决定暂停开城工业园区的所有运作，韩国工人已经开始停止在这个园区的运作行动。那么朝鲜官方2月11号，也就是今天，对韩国的决定做出了回应，包括驱逐在韩国工业园区的全部韩方人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作证，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和经济放缓可能成为对美国经济构成威胁的因素。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有所改善，但是假货、商业窃密等问题仍然严重。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朝鲜半岛的相关情况。继平壤方面最近的核测试以及于星期天发射了一枚远程火箭之后，美国参议院星期三投票通过法案，对平壤以及与平壤合作的方面以及外国供应厂商实施相当广泛规模的制裁。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科尔克表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针对朝鲜的政策是一个彻底的失败。他说，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将是对过去几十年来失败政策的一个补救措施。这一轮制裁措施打击的目标是平壤在原材料方面的贸易和其他可以为其政权累积财富和现款的经贸活动。这一轮制裁措施同时也将惩罚中国方面以及其他同朝鲜有往来的公司和厂商。韩国工人开始停止开城工业园区的运作，这显示首尔对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和发射火箭感到愤怒。星期四，长长的卡车车队驶过开城附近的南北边界，将人员和设备运回韩国。此前，韩国统一部星期三宣布暂停开城工业园区的所有运作，以防止平壤利用该园区为其核武器和导弹项目提供资金。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朝鲜官方对韩国的这一制裁措施呢做出了回应。朝鲜的和平统一委员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了相应的重大的举措，包括呢从今天的10时起，全面封锁与开城工业园区相邻的军事分界线，断绝北南管理区西海线的陆路，封闭开城工业园区，并且宣布这个园区为军事禁区。另外，驱逐在开城工业园区的全部的韩方人员，并且呢，要求他们在2016年2月11号17时之前全部的出境。那么有关的这个最新的进展，我们要做相关的跟进。那么开城的工业园区是建立于2004年的，作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实施阳光和解政策的组成部分。而目前这个园区仅存的南北合作的象征，120多家韩国企业在这个园区设有工厂，雇佣着53000多名朝鲜工人，这为贫困朝鲜成为一个急需的硬通货的来源。韩国星期三的国会呢，星期三以几乎全票通过了谴责朝鲜试射导弹的决议案。在此同时，美韩日等国在加紧磋商，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 韩国宣布关闭开城工业园区，但是中国不愿意支持针对朝鲜已经疲软经济的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国会十号召开紧急会议，就谴责朝鲜试射远程导弹并敦促朝鲜停止挑衅，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决议案进行投票。国会议长郑义和宣读了投票的结果。
会议共有248名议员出席，241人投赞成票，7人弃权。我宣布谴责朝鲜导弹发射的决议案通过。
这项决议案指出，朝鲜在不久前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后又试射远程导弹，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危险朝鲜半岛乃至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挑衅行为。决议案严正警告朝鲜停止核试验、导弹试射等挑衅行为，放弃核项目及导弹开发计划，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作为对朝鲜试射导弹反应的一部分，韩国政府星期三决定暂停开城工业园区的运转。韩国统一部长官洪荣韶星期三表示，首尔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是阻止平壤使用开城工业园区的收入为其核武器核弹道导弹开发项目提供资金。
如果我们无视朝鲜的核与导弹开发，这种局势将导致根本的不平衡，不仅危及朝鲜半岛，而且危及东亚地区的安全。该区域的国家将被迫采取行动，确保他们的生存与安全。而且人们担心，这可能会导致核多米诺骨牌现象。
洪荣韶说，他们已经通知朝鲜关闭开城工业园区的决定，希望朝鲜方面为韩方人员安全撤离提供必要合作。开城工业园区2005年开始运转，迄今为止已经为朝鲜带来约合人民币338,000多万元的外汇收入。与此同时，韩国、美国、日本三国加紧磋商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韩国总统朴槿惠九日先后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朴槿惠和奥巴马商定，韩美两国将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制定并通过强而有力、切实有效的对朝制裁决议，并采取双边和多边制裁与施压措施。朴槿惠同安倍晋三磋商了有关朝鲜试射导弹的应对方案，认为朝鲜必须为核试验和弹道发射付出应有的代价。韩日将力推安理会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对朝制裁决议。日本星期三宣布对朝鲜实施制裁，包括禁止跟朝鲜有关联的人员进入日本，并且收紧对从日本向朝鲜汇款的限额。不过，被认为是朝鲜最紧密的盟友，在安理会具有否决权的中国，尽管也谴责朝鲜核试验，却不愿意支持针对朝鲜已经疲软经济的措施。北京担心，国际社会对平壤压力太大，可能会引发朝鲜内部的不稳定，致使大量难民越境涌入中国。而且一旦平壤政权全部崩溃，一个与美国结盟的统一朝鲜半岛就将出现在其家门口。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经济方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耶伦表示，国际间经济领域的问题有可能会让美国提高利率的步伐减缓。这些问题包括金融市场的滑坡以及环球范围内经济走势总体上的弱势。耶伦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上表示，国际间对于中国货币政策何去何从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总体经济走向不明朗的担忧，都是造成环球市场日渐不稳的因素。耶伦表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美国经济将继续持续增长的势头以及通货膨胀的稍稍的增加都有相当的信心。一些专家认为，美国的通货膨胀增长速度过于低了。那么耶伦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表示说，中国的货币政策和经济放缓等等这些个国际的因素可能会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威胁。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联储主席耶伦星期三在众议院金融委员会就美国货币政策作证时说，美国经济面临着一些全球性威胁因素，可能会阻碍美国经济增长，迫使美联储放缓提升利率。这些全球性威胁因素包括中国。 耶伦说，
尽管最近的经济指标没有显示中国经济增长会急剧下跌，人民币币值下跌加剧了中国外汇政策以及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在全球经济持续疲软的背景下，加剧了人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担忧。
另外，最近中国股市的动荡也引发美国关注。民主党众议员马罗尼说，
今年开始以来，中国股市带动全球股市暴跌，美国也不能幸免。今年以来，美国股市已经下跌了9%。
马罗尼议员询问国际市场的动荡是否会对美国利率政策产生影响。美联储主席耶伦回答说，
我们正在对世界金融市场进行密切观察，我们目前没有看到全球或美国经济急剧下滑，不过我们也认识到应该密切关注全球金融市场的变化。
美联储去年12月提高利率，外界在关注美联储下一次会在什么时候再次提高利率。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美联储虽然将逐步提高利率，但没有预定时间表。如果经济表现令人失望，提高利率的速度会放慢。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带您关注跟中国相关的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放缓，而政治上却走向极权。中国究竟要走向何方？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否会崩溃？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中国问题的研讨会上，一名前驻中国记者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希望和机会越来越少的地方，而另一位前驻华记者提出，中国适应环境的能力非常强，外界可能低估了中国的适应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比尔·毕晓普是电子报《外国人看中国》的创办人和编辑，他曾经在2005年到2015年期间居住在中国，在此之前也在中国学习过。2015年8月，毕晓普回到美国，他最近在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研讨会上这样解释回美国的原因。
Feels like there are just fewer possibilities right now between the political, the sort of very sort of political regression, as well as economic problems. It's just it's a very difficult time. To your question, and I'm almost done. To your question about sort of is the system.
就是感觉那里的机会比以前要少得多了，政治退化，经济也有问题，这是非常艰难的时候。我想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强硬的威权主义。你看习近平上台后的所作所为，他很显然得到了高层的很多支持。他先是掌控公安，后来又是军队，已经很有实力。有社会问题，有经济问题，我们看到了中国这几年会非常的艰难，有很多问题显露出来。
他说他在2005年去中国的时候，觉得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给人希望的地方，但现在不是。欧逸文曾经担任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客杂志的驻北京记者，他2005年到2013年在中国，他曾经出书《野心时代》，在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他说他1996年来中国学习的时候，他说他1996年到中国学习的时候是希望见证中国的变化，或是像前东欧国家崩溃，或是像台湾那样转向民主，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欧逸文说，西方对中国担忧可能低估了中国的适应力。
The thing that I guess I take away from it being wrong about China's the sort of inevitability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in the 90s was the sense that it is adaptable in ways that we sometimes underestimate.
1990年代时，错误地认为中国的转型是不可避免。对于这个错误，我的一个反思就是中国的适应性很强，以某种被我们低估的方式，像野心这个词一样，适应性强既可以被看作是贬义，也可以当作褒义。总之是你会摒弃你的错误，或是放弃了你真正关心的事情。从中国的例子来看，19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中国放弃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比我们期待的要更有适应性，因此使我们现在很困惑。
金玉米来自南非，是单位网的创始 是单位网的创始人，在中国已经待了13年。他1995年作为外教来到北京，成为北漂一族。2003年，他创建博客单位，向外国人传播来自中国的奇闻异事。他说，1995年到2009年的中国令人充满了希望，但是现在他不知道中国将走向何方。
And you know, I'm convinced by arguments saying China's going to collapse tomorrow, and sometimes I'm convinced by arguments saying, well, you know, it's not. It's got to go through this period because the economy has to rebalance.
有时候我相信中国明天就要崩溃的说法，但是另外一些时候我又相信不会的。中国一定会度过这个阶段。经济需要再平衡，需要调整结构。过去30年的经济模式不行了。现在只是比较艰难的一段时期。
盖迪·爱泼斯坦先后担任《巴尔的摩》《太阳报》和《经济学人》杂志驻北京的记者。2002年，他来到中国。他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的集权和加强党的纪律，是对过去10年中共集体领导制的一种纠正。
I see those as connected to where we had a decade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That seems to have gone, at least from Xi Jinping's perspective, and I think from some other elite's perspective, awry.
这跟十年来的集体领导有关，至少在习近平看来。我认为其他一些高层也这么认为。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执政时期，集体领导走偏了。我想，周永康可以积聚这么大的权力，跟他利用了集体领导制有关。习近平希望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我想他不会改变所有的制度的。
不过爱泼斯坦表示，因为中国对人权活动人士的打压，他对中国的未来表示悲观。虽然他承认，因为反腐的力度，习近平深受中国老百姓的欢迎。他说，我们的悲观主要是来自这样的看法，我们知道很多民间团体的活动人士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如果他们很幸运的话，在没有被关进监狱或是被消失前流亡到国外，这很令人悲观。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是跟中国相关的报道。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有所改善，但是假货、商业窃密等问题仍然严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商会2月10日发布2016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报告从专利、版权、商标、商业秘密与市场准入、执法以及国际条约这6个方面的30个指标，对全球38个经济体的知识产权环境进行评分。得分越接近30，表示知识产权环境越好。知识产权环境最好的5个国家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瑞典。其中美国以28.61的得分位居榜首，委内瑞拉、印度、泰国和越南是表现最不好的4个国家。中国的得分为12.64，处于中下游的位置。报告说，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主要问题包括越来越多的网络制售假冒商品，商业窃密的发生频率较高，以及要求外国企业通过技术分享来换取市场等。大卫·斯托滕森是报告的作者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侵犯知识产权是个大问题，中国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制假售假，不管是线下还是线上，我觉得中国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
上个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的一份报告说，进入美国的假货中大约90%来自中国。托斯滕森说，如何保护商业秘密也是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跨国企业以及本土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不过他表示，尽管有这些问题，中国的知识产权环境在稳步改善。
There are some huge challenges in China. But one thing which is positive if you compare China with the other.
中国有一些巨大挑战，我认为中国认识到这些问题，有一个积极的迹象是，如果你把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比较，中国的得分一直是在改善的。所以，虽然中国仍然面临很大挑战，但是中国在总体上在改善，在很多方面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托斯滕森说，相比过去，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执法已有很大改善。 虽然报告作者对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给予了积极评价，但是中国在这方面的得分仍远低于地区和全球平均分。星期三的这份题为《无限可能性》的报告还分析了良好的知识产权环境给各个经济体带来的好处，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吸引投资以及保持全球竞争优势等等。美国商会会长托马斯·多诺霍在报告发布会上说，
IP is not a luxury reserved for the most developed countries.
知识产权不是发达国家的专有奢侈品，而是每个国家能选择使用的、用来促进自身增长、发展和进步的工具。
他表示，每个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都有弱点，因此都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他指出，美国虽然在指数综合排名上位居首位，但是在执法方面落后于排名前五的其他国家。他说，知识产权窃密行为如今非常猖獗，对美国企业构成威胁。美国虽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但在执法上仍有不足。美国商会在四年前首次发布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考察的经济体从最初的11个增加到今年的38个。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与东盟领导人峰会将于2月15号到16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主办这次峰会凸显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以及东盟对美国的重要。他们同时也强调，这次峰会并不是针对中国的，尽管南中国海争端将是峰会要讨论的一个关键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和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2月10号下午在国务院外国记者中心举行的吹风会上谈到了美国主办与东盟领导人峰会的目的。
这是奥巴马总统第一次主办这样一个与东盟领导人之间的单独的峰会。这个峰会体现了我们对亚太地区以及东盟持久的承诺，它建立在我们去年11月在吉隆坡宣布的美国与东盟新战略伙伴关系的势头的基础上，其目的是扩大我们在共同的优先事项上的合作，包括贸易、海事安全与反恐。
康达表示，美国之所以主办这次峰会，除了彰显美国对其亚太再平衡策略的承诺以外，还是因为东盟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以及它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所发挥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进一步阐述了东盟对于美国的重要性。
I think it can be said really in
这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三个词，即增长、稳定与规则。
Stability and rules。
拉塞尔说，2009年他们在白宫就美国向亚太再平衡策略展开辩论时，奥巴马总统毫不犹豫地选择与东盟进行接触，就是出于这三个原因，即美国的经济未来与这个充满活力的地区息息相关，美国自身的安全直接受到该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而且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会使大家都受益。拉塞尔特别提到，这次峰会不是关于中国的。
当然，东盟国家领导人的脑子里会想着中国经济放缓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应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等问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11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与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多层次的关系。
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美国方面如何让北京相信这次峰会不是针对中国的问题时，拉塞尔回答说，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对中国来说并不是秘密，而且美国不会对某一方说什么，对另一方又说不同的。
我最近有幸陪同克里国务卿去北京访问，他与中国外长、国务委员以及中国国家主席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非常公开、坦诚，而且富有建设性。我认为，一个简单的解除这次峰会带有反华性质的疑虑的解药就是透明，而我们在这一点上是完全透明的。
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也表示，美国不会从黑白分明、零和的角度来看问题。他还特别提到了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良好互动。
在美中关系中，我们显示了我们致力于与中国尽可能地建立最有建设性的积极关系。你可以说，我们与中国在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的积极合作议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成功和广泛。与此同时，我们在面对我们之间存在的很多分歧和紧张上也异常的坦率。但是，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成熟的、稳定的，也是广泛和复杂的。
在这次吹风会上，记者最感兴趣的除了南中国海问题外，还有朝鲜问题。
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鉴于朝鲜问题会影响到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所以这次峰会无疑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尽管它不是一个核心议题。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这个星期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间歇，世界大国将召开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全体会议，这是叙利亚政治过渡会谈陷入僵局之后的首次全会。俄罗斯目前正在加紧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这将成为小组的一个焦点议题。很多人说，俄罗斯的做法阻碍了政治领域的进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这不是终结，也不是会谈的失败。
这是联合国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本月说的一句话。当时他宣布，新发起的叙利亚政府和温和派反对力量之间的近距离间接会谈暂停，会谈开局就不顺，随后突然停止。部分原因是反对派抱怨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权向反政府武装控制的阿勒颇发动猛烈空袭。俄罗斯的空袭助长了难民潮，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逃离家乡。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会晤埃及外长时对媒体表示，俄罗斯的行动必须停止。
俄罗斯目前在阿勒颇和该地区的活动增加了走上谈判桌认真交谈的难度。
不过，美国和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其他成员要想说服俄罗斯遵守停火绝非易事。多数小组成员认为，停火是政治过渡会谈的关键。
俄罗斯的介入改变了战争势头。阿萨德本来处在失败的边缘，而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死守了。
一些人士说，俄罗斯虽然是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成员，但实际上并不想看到叙利亚发生重大改变。
我不认为政治轨道会有结果。我认为叙利亚政权在俄罗斯，当然还有伊朗和真主党以及其他组织的有力支持下，目前正在展开行动，打败人们所说的温和派反对力量。
不过，美国官员说，今后几天仍有希望带来改变。
我们会满怀希望参加慕尼黑的这次会议。我们希望这将是一个重要时刻。时间紧迫，一个人道灾难危机正在全世界的眼前发生。
美国官员说，俄罗斯支持阿萨德政权的决定延长了冲突，并增加了叙利亚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或实现政治过渡的难度。美国之音多金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讨论美国面临的全球威胁。在听证会上，美国议员与情报官员提到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中国的导弹力量发展等等给美国造成的战略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中将在听证上指出，中国发展军力的重点包括在区域冲突中应对美国的介入。他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最全面的导弹力量。
他们优先发展和部署区域弹道导弹，扩大针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部队和基地的常规打击能力。他们继续部署一种反舰弹道导弹，使之具备打击西太平洋美国航空母舰的能力。而且，中国还在2015年的阅兵式上展示了新的能够打击关岛的中程弹道导弹。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也对美国构成挑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指出，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极端恐怖主义的同时，不可以忽视其他方面的战略威胁。
At the time of this hearing last year,
去年我们在这个时候举行听证的时候，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填海造岛面积为400英亩，而今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3200英亩，有大批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说，他认为中国会继续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礁，来维持其雄心勃勃的领海要求。克拉珀没有直接回答中国是否要把这些岛礁军事化。
这要看军事化的定义是什么。显然，习近平主席对此的看法和我们不一样。不过，我认为如果你在这里建造飞机跑道、飞机库、安装雷达，中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舰艇停靠，那么很清楚，他们会试图在这个区域以及整个南中国海行使最大程度的拥有权。
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绝大部分的海域和岛屿拥有主权，并且开始填海造岛工程。美国最近在这一区域进行了几次宣示航行自由的行动，引发中国抗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说，
这些国家欢迎我们的航行自由行动。我觉得他们有些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表达，而他们在私下更支持我们。
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盟国充分了解美国的政策，并且支持美国的这种做法。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将军说，俄罗斯与中国等国家对于美国国防部门、人员、系统和网络等方面的情报可能发动的网络袭击，也对美国构成威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媒体报道，星期二，黑客公布了近20000名美国联邦调查局雇员的信息，而就在那的之前的一天呢，近10000名国土安全部员工的信息被曝光。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黑客声称是通过入侵美国司法部数据库获取这些消息的，目前司法部已展开积极调查。周一下午，一个名为 .gov 的推特账户留言称 FBI 的信息已经曝光。一天前，该账户公布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员工的信息，还声称将公布 FBI 雇员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姓名、职称、电子邮件地址以及电话号码。最初是发送给了技术网站 Motherboard， 该网站很快就试图对信息进行验证。根据分析，很多电话号码无法得到证实，但是许多电话转到语音信箱，收件人的姓名与被泄露的数据相吻合。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彼得·卡尔表示，目前没有任何个人身份信息被入侵的痕迹。国土安全部的发言人也证实了这一点。该推特账号发表过一些亲巴勒斯坦的言论，但目前还不知道这次攻击是否与此前2名美国高官的个人邮箱遭攻击事件有关。去年，国土安全部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个人邮箱被一个少年黑客组织攻击，这伙黑客也表达了亲巴勒斯坦的观点。近来，美国政府遭受了多次严重的信息泄露事件。去年，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网站被攻击，有2150万份记录被盗，同时有500多万指纹扫描信息被窃。美国方面称，中国黑客是始作俑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接下来，我们带您一起关注台湾台南地震的搜救相关的情况。台南地震死亡人数截至星期四中午已经升至到了59人，救援人员又陆续发现遇难者的遗体，其中包括2名儿童。随着围观大楼公寓倒塌现场清理工作的继续，预计遇难者人数会进一步的增加，失踪者人数目前已经降到了74人。现场动用大型的机具之后，还没有发现废墟当中有生还的人员，不过 搜索还在继续，人们没有放弃希望。失踪者的家属依然在现场附近苦苦的等待和哀求。与此同时，与维冠大楼倒塌事件相关的法律问题正在不断的提出。报道说，维冠大楼的建筑商林明辉和两名建筑师已经被拘押。林明辉曾经因为财务问题入监，20年前大楼的施工队伍早已经解散，求得建筑商直接赔偿将很费周折。除此之外，这栋大楼毕竟已经使用了20年，年代因素也将是评估工程质量和缺陷及其后果的关键因素。星期三，有这栋大楼居民宣布要起诉维冠大楼的房东，称房东为了便于1至4楼的出租，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擅自拆除大楼承重墙和柱子。不过房东对这一指控予以否认，检察官表示将进行现场的勘查。另外，台湾南部在农历新年之前发生的这场地震引起了海峡两岸以及国际间的密切关注。美国之音记者萧寻从台南发回报道说呢，灾后的救援努力让世人看到了台湾人的善意和对生命的怜惜与尊重。台湾当地的政治人物连日来呢，也为挽救生命展现出团结姿态。星期三，台湾总统府、行政院和立法院都宣布，为悼念地震罹难者，在下个星期一，也就是2月15号正式上班的那一天呢，总统府、全台湾的各个行政机构、立法院等都将降半旗以哀悼受难者，总统府也将一并取消原定于总统府举行的新年团拜活动。台湾有因人而美的赞誉，也有人担心台湾人心会受到蓝绿政治的损坏，但是在台南地震救援过程当中，政党领袖不分蓝绿，在对生命的尊重上展现出团结一致。民进党籍台南市长赖清德在震后每天睡不到4个小时，也不再是平日的西装革履的形象，甚至穿的鞋子都跑得开口笑。马英九总统在他的脸书上写道，赖清德不眠不休令他感到不舍，他说将会尽全力为赖清德提供所需要的帮助。国民党籍的马英九和新当选的民进党籍总统蔡英文都在震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农历的大年初一，到台南地震灾区探视。两人都是因为不愿意影响救灾而选择到医院探望生者。另一方面，自从一月中旬台湾选举之后，华盛顿与北京都在评估蔡英文及民进党胜选将如何牵动台海两岸关系以及美中台三方关系的动态平衡。有美国安全事务专家说，台海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不过呢，华盛顿和台北的作为会影响北京对两岸关系互动的估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在台湾选举后称，如果蔡英文不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他将会把台湾带往一个冲突与紧张的方向。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央视在台湾选举后播出解放军在台海两栖作战演习的画面，正是要凸显这个观点。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星期二一场有关台海两岸关系的研讨会中，专家分析了选后台海情势的可能走向。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政治及安全事务主任马益廷指出，北京在风险和利益的相对评估中，美国对台湾的政治意向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任何被视为是忽略台湾的作为，对北京和地区发出的信号将是美国为追求其他全球目标可以牺牲台湾。马益廷说，
So if US attention is for declines, it's conceivable that we might...
如果美国对台湾的注意减弱，我们可能看到北京开始在行为上变得更机会主义，对于以武力解决台海两岸分歧可能会更为大胆。
除了美国对台湾的态度，马益廷认为中国与台湾也有各自的因素会牵动台海情势。他说，
Perhaps a combination of Beijing's perception that time is no longer on its side.
一旦北京认为时间对他不利，因为中国自己内部因素之故， 或是美国因地区其他问题分心，或是台湾自己防卫不足，看来很脆弱等，这些因素的汇合将为台海情势火上浇油，使紧张进一步加剧，导致冲突。我的确认为这些趋势将会相互牵引，时刻变化。
至于一旦北京领导人认为必须以武力达到统一的目标，那么解放军是否已经具备攻击台湾的能力呢？针对这种假设性的问题，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前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主任托马斯·麦诺斐在会中表示，尽管过去20年来，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全面性令人印象深刻，不过解放军仍然没有足够的两栖作战能力。尽管台湾海峡只有短短的100公里，但要跨越这个海域并不容易。麦诺斐说，
On the one hand, there's powerful incentives for China to find some other way to do this. You know, block.
一方面，中国有强烈的意图寻求其他方式来达到目标，例如以封锁或其他手段。不过那些手段都需要花费更多时间，而所有的模型都显示，只要一段时间，美国军力就可以完成有效部署，所以时间对中国是不利的。另一方面，就算不考虑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援，台湾在对抗中国武力攻击的准备上已经做了许多可见的防御，具备大量的威慑能力，所以要攻打台湾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假设情况。
对于台湾选举后台海两岸关系将如何发展，美国安全问题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的伯克艾利森·巴特尔2月9号发表一篇评论说，在武力与经济文化胁迫无法达到促使台湾朝向北京想要的统一轨道接近后，中国对台湾的基本方针虽然不至于改变，但北京应该会加强对台湾人民的政治作战，寻找其他可以施加影响力的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的总统大选的选情方面。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呢，都在星期二完成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党内初选，选出了这个州的选民认为应当代表他们参选下一届美国总统的人选。在民主党方面呢，参选人桑德斯大幅度击败了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他们的得票率分别是60%和38%。亿万富翁川普在共和党参选人当中的得票率最高为35%。俄亥俄州的州长卡西奇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当中的得票率排名是第二，而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的排名是第三。本届总统大选的初选期间呢，有多名的共和党参选人都希望能够得到本党的提名，但是在经历了爱奥华和新罕布什尔两个州的党内初选之后，之前曾经一度被很多人看好的新泽西州的州长克里斯蒂和曾经担任科技巨头公司主管，到目前为止作为共和党唯一的一位女性参选人的奥菲利娜都在星期三宣布不再继续参选。那么截止到目前，共和和民主两个党的总统参选人在爱奥华和新罕布什尔的两个州的这个党内初选的结果没有出现意外。那么现在呢，参选人都已经陆陆续续的转战到其他的州继续竞选活动，其他的州都是一些个种族明显多样化的这个州，那么呢，两个党参选人的选情就有可能进一步的复杂化。选有关的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正西西发来的报道。
2月9号，新罕布什尔的初选中，绝大多数投票站到晚上7点关闭。稍后，共和党参选人、纽约房地产商唐纳德·川普的支持者在曼切斯特的集会就进入欢庆状态。计票开始， 川普就一路领先，最后以较大优势赢得新罕布什尔的初选，与投票前的民意调查结果一致。川普的胜选讲话没有出现太多新内容。
We are going to make our country so strong.
他说，我们将让自己的国家越发强大，重新进入取胜的状态。我们现在能赢的地方不多，在贸易上没有赢，在军事上也没有赢伊斯兰国，什么也没有赢。我们要重新开始获胜，我们要取得很多胜利。你们将非常快乐，美国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伟大。民主党方面的初选结果与民调也没有根本差异。福蒙特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以超过大约20%的明显优势击败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初选投票前一天的风雪没有阻挡住具有参政热情的新罕布什尔选民。设在伦敦德里高中的投票站前，汽车排起的长队很少有中断的时候。辛迪是伦敦德里的政府职员，他介绍说，他说来投票的人非常多，一般的地方选举一天也就4000人来，现在才4:30，我们已经有7000人投票。作为美国第一个开展初选投票的州，新罕布什尔选民因此获得的自豪感是高投票率的驱动力之一。另外，今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举形势显然进一步激发了参政热情。投票站义工安德烈说，他说选民今年对候选人的感受比较强，从前的情况并非如此，这次每一个选民都有自己明确的意见。新罕布什尔州为选民参与政治运作提供了比较多的便利，包括当日在投票站现场登记后即可行使公民的民主权利。另外，选民注册党派比较自由，很多人选择独立身份。选民金吉投完票后说，他说今年我需要考虑很多因素，现在仍没觉得已经做出了最后决定，所以11月的大选怎么投还很难说，从现在起到那个时候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我确实比较喜欢今年的这个候选人群体。新罕布什尔初选的胜利将给川普和桑德斯下一步的选战提供强劲的推动，但他们的势头能否持续还远非确定。在全国范围内的民意调查中，希拉里·克林顿仍然领先桑德斯，而川普面对的挑战或许更艰巨。退休警察霍华德无法接受川普。
I would be very upset as an American if Trump becomes elected.
他说，如果川普当选，作为美国人我会很难过，在很多议题上他的思路都不对，比如他对移民、同性恋、残障人士的态度都让人震惊。美国之音记者方正西西新罕布什尔州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带您关注跟中国政治相关的消息和报道。国际记者联盟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北京市公安局正在招募学生加入网警志愿者的队伍。网警志愿者主要是负责发现并且举报网络上的违法犯罪信息，协助北京警方净化网络环境。中国官方将之称为继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这4支群众组织之后的第5支王牌群众力量。一些网友认为，这一组织是当代的特务机构，可以比肩前苏联克格勃和美国的中情局。报告说，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3000位年轻人成为网警志愿者，并在过去2年当中警告了8400名传播违规信息的网民，删除了超过50万条网络的信息，封锁了至少9000个社交媒体的账户。中国官媒新华网曾经发文解密网警志愿者。这篇文章说，高学历的80后和90后是这支队伍的主力，占志愿者总数的80%。 其中以北京网民最多，占 21%。 从职业分布看，包括掌握互联网专业知识的网站从业人员、网络安全厂商的工作人员以及普通的草根网民。然而，这样一支群众组织却被许多群众称为是告密者和当代的特务。网友的主要担心是认为中国当局此举是意在推行告密文化，这些群众组织只会举报普通的百姓而不是贪官。而另一方面，进入新年以来，中国的反腐势头有增无减，而这场反腐大戏的主角仍然是中国共产党 下属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但是有司法专家指出，能够有效打击并且防止腐败的最大威慑力是强大而独立的刑事司法制度，而这也正是中国所缺乏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反腐的力度令贪官人人自危。进入2016年一个多月来，已经有多名高官在反腐风暴中相继落马或者受到审查。仅仅2013年就查处了18.2万名各级党政官员，甚至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把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拉下马。可是美国司法专家指出，打击腐败的一个有力手段是强大的刑事司法体制，而中国恰恰缺乏司法独立。
我在访华期间了解到，中国的法院、警察和检察部门严重腐败，警察的权力高于司法和检察机关。中国需要廉洁公正的调查人员、检察官和法官，公正地执行现有的法律。
前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主管政府反腐事务的马克·沃尔夫，在2004年到2007年期间多次到中国进行工作访问，他对中国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提出质疑。中国各级法院、检察院都归当地党委领导，无法做到一视同仁的打击腐败官员。观察人士指出，到目前为止，在反腐中落马的官员几乎都是平民出身，而那些后台硬的太子党，包括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玲等，却没有人敢碰。
我有一个疑问，并不是说我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这是一场真诚的反腐，还是仅仅针对那些对当权者提出异议的人？
中国司法的另一个致命缺陷是剥夺被告的合法权益，说你有罪就有罪，即使受到冤枉，被告人也无法保护自己的权益。国际透明联合的创始人弗兰克·沃戈尔说，我们欢迎中国政府的反腐努力，可是对司法缺乏双向程序提出批评。
我对法庭没有双向程序不满，受到指控和调查的人应该完全有权公开为自己辩护，法庭应该有双向程序。在法庭做到这点之前，我们继续担忧部分受到腐败指控的人仅仅是政治目标。
中国政府一方面打击腐败，一方面又镇压揭露腐败的维权律师，滥用和扭曲现有法律，进一步让人质疑中国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沃尔夫法官还指出，腐败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在我多年来工作过的很多国家里，腐败盛行，包括埃及、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严重腐败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他说，据可靠统计，腐败造成的损失超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的10倍。世界银行透露，俄罗斯的影子经济给 GDP 带来40%的损失。美国之音叶凡，豫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目前在孟加拉国最大的艺术展上出现了5封自焚藏人的遗书，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法新社的一名记者称，这个名为临终遗言的影像展展出的是5名为抗议中国在西藏的统治而点火自焚的藏人的遗书。现在达卡艺术峰会用白纸把照片给盖上了。达卡艺术峰会的行政主任萨扎德·侯赛因告诉法新社，中国大使看到这些艺术展览时，他觉得受到了冒犯，他给我们发了一封信抗议，并要求我们撤下这些作品， 所以我们把它们用白纸盖上了。据《赫芬顿邮报》表示，中国大使马明强在看过展览后威胁艺术峰会的组织者，如果不撤下展览，后果自负。另一位要求匿名的展览组织者向法新社表示，这很吓人，我自己从那时起就开始觉得受到了威胁。这些展出的照片是印度电影人瑞图·萨林和他的丈夫流亡藏人丹增·索南的作品。五张照片只是一个更大的关于过去六年中自焚藏人的多媒体作品展的一部分。萨林对法新社表示，用白纸盖上总比彻底撤展好一些。他说，他们对中国的要求感到沮丧和气愤。同时，我们也不希望达卡艺术峰会面临因此而关闭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这个活动为南亚的艺术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萨林和索南在脸书上写道，中国政府继续傲慢而不受追责地将其条款强加于其他国家，并试图关闭每一个流亡藏人为西藏那些受困同胞发声的渠道，这个事实只会让我们加倍努力。自焚者的遗言依然有力量让中国共产党感到恼怒和沮丧，这让我们感到骄傲，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留住他们的声音。中国大使馆对此尚无评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最近数月，最终战胜伊斯兰国组织的战略开始见效。这个战略的部分内容包括部署更多的美国特种行动部队，扩大训练打击伊斯兰国的团体，获得更好的情报以及改善目标设定等。国务卿约翰·克里说，说句良心话，我们的坚持、我们的团结以及各国步调一致的决心见效了。最近取得的胜利包括重夺被伊拉克部队占领的拉马迪、拜基尔和辛贾尔。在叙利亚，叙利亚民主军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了数千平方公里领土，切断了伊斯兰国的补给线。伊拉克城市迪克里特已经被解放，那里 90% 的人口得以重返家园，开始故乡和生活的重建。一万多次的空中打击行动使上述这些胜利成为可能。这些飞行架次沉重打击了伊斯兰国的重型武器、训练营、油田、补给线、秘密仓库以及基础设施。除此之外，伊斯兰国组织 90% 以上的中高级领导人去年五月以来被打死。这些持续努力破坏了伊斯兰国的财政。报道中提到的证据显示，伊斯兰国不得不将战斗人员的薪水减半。克里国务卿说，针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战争最终将通过我们在当地的地面伙伴赢得。联军成员训练了近20000伊拉克正规军和库尔德自由斗士战士以及1000多名伊拉克警察。目前的挑战是不懈地推进这种战略，不让伊斯兰国组织有藏身之地。这就需要加倍切断伊斯兰国的收入来源。联盟成员还需要提供足够的资金稳定新近重获的领土。除财政支持外，伊拉克政府需要帮助移除恐怖分子留下的数千致命爆炸物。在叙利亚，寻找政治解决危机的外交努力必须见效，同时国际社会必须解决叙利亚和伊拉克人民紧迫的人道主义需求。克里国务卿说，毫无疑问，通过持续的军事努力以及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各成员国提供的财政和人道捐助，我们一定能够削弱和摧毁伊斯兰国组织。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